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准时收听的听众朋友。那么每次节目开始前，我们都会请许哥给我们介绍一个小专题哈，之后再打开热线啊，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向园艺专家请教哈。那么今天想跟许哥首先来聊一聊的，可以说是虽然是植物生物学的问题哈，但是听起来很像个哲学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好奇哈，到底是先有种子呢，还是先有植物？到底这个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哈？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不知道许哥有没有做过相关的研究哈？能不能帮我们解答一下，追根溯源一下呢？
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还是先有蛋还有先有鸡？说实在啊，这个是已经困扰了大家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到现在呢都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嗯，
但是呢今天所讨论的是什么，是先有种子还是先有植物？
没错，
这个呢，这个跟前面那个好像是同样一个问题，可是呢前面那个刚刚讲的鸡蛋之间的问题比较不容易解决，不容易回答。但是先有种子或者先有植物，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人问我，先有植物还是先有种子，但是
您怎么答呢？
我会很坚决的回答是先有植物然后才有种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为什么先有植物再有种子啊，我们就把它拿来当作一个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啊，其实它这个所谓很久以前那应该追溯到这种3亿年前吧。3亿年前呢，其实这个种子跟植物之间呢，它又有分，因为要开花，对不对？你开花了以后才会有种子，可是呢在植物界里面呢，有分两种，一种是开花的植物，一种是不开花的植物。开花的植物呢，那它当然是有开花它就会结籽了嘛。那不开花的植物呢，它怎么来结籽呢？可是不开花的植物它在先呢，为什么？因为不开花的植物不是说不开花的种子，不开花的植物是什么植物呢？最早以前啊，不开花的植物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苔藓类，藓苔的苔藓类。另外一种呢是蕨类，
蕨菜类是吧？
对，蕨类，对。
OK，
那就是这两种呢都是先有植物，然后因为它们是植物嘛，然后但是它们这种植物又跟那种我们一般所看到的那种植物高大上的这种植物又不一样啊。可是呢因为它是属于不开花，那它不开花它怎么会繁殖呢？
是，
那就是因为
怎么繁殖？
它的孢子啊。
孢子跟种子不太一样是吧？
不一样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说的菌类嘛，菌类
是
一样，它就是孢子。那孢子的以后呢，然后慢慢的演变了以后呢，因为孢子它就繁殖了嘛，繁殖，但是它没有开花，它是用孢子来繁殖的。我刚刚前面所说的植物有一种不开花的植物跟开花的植物，那这个蕨类跟苔藓类它是不开花，但是它有孢子。然后这个会开花的植物是孢子以后呢，它就演变了3亿年前以后，就慢慢的演变成一个也不是说开花，它就演变成很早很早前以前的一种植物。那种植物呢，那我们就应该想说是像 性。
嗯哼，性，然后呢？是吃的那个性是吗？
对，那个那银杏啊，银杏
哦，是银杏，
银杏的杏。
嗯，
银杏这个科属类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是松树。
嗯，
还有一种是杉树。还有一种就是苏铁、
哦、嗯哼，
好，叫苏铁类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说的铁树之类的。
嗯，好像这几种植物您提到的都是有点像生物植物界的活化石一样，
是
不
是？
是
是 是,
是，来源已久。
是是是，所以说、嗯、后来他们从这个报纸以后就开始演变成有出现的这个银杏跟苏铁跟、
嗯、
松树跟杉树。
嗯，
然后再演变，演变了就现在的会开花的植物。所以说、
哦、
依照这种科学的依据来讲的话，就是说先有植物然后才有种子。
嗯 ,OK,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想很多人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哈，但是我想也不乏有较真的朋友会想说，那植物是从哪儿来的呢？您说的最古老的像是蕨类啊这些，那他们是怎么就突然从地球上冒出来了呢？
是，那是很早，因为它是孢子。
嗯。
这很早很早以前，他们因为他们如果说严格说起来，在过去严格说它不是植物。
哦，
只不过
是
植物就变成什么，它是孢子类的，然后再演变成我说的杏、银杏、苏铁、
嗯、
松啊，还有杉树。
嗯 ，OK, 好。那许哥，您觉得我们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自己养殖啊、种植植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哦，如果说比如说啊，
嗯。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但是不一定是对的。比如说你在家里啊，在家里你会发现到你们家有些土地啊，在院子里有些土地啊，寸草不生啊，它那个、
嗯、
可是它寸草不生呢、啊、可是它会生青苔。
是。
对不对？这个我相信在每一个家里面或多或少都会碰到，可是我没有浇水啊，可是它就有青苔啊、
嗯、
它就青苔在那里、
嗯、
长在这个土的表面，或者长在石头上面，它就会有那个青苔的发现。
对。
或者是你家种的草皮或者院子里会突然冒出很多不知名的香菇啊、羊菇啊，或者不同的菇类、
嗯、
对不对？
对啊，对、
哦。其实家里所发生的这些不同的菌类的这种菇类啊，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园艺店里面，比如说 Home Depot、Lowe's 啊，我们去买那个土回来，其实有很多的土啊都是去跟什么跟这个养菇场的人收购，因为他们当种了一批菇类的东西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一批在这个菇房里面的这些土啊全部丢掉。
哦、oh, okay.
就不能用了。不能用了以后就被一些、嗯、制造这种土啊肥料的公司啊免费或者是收购，拿回去再加以加工，跟一些不好的土混和在一起了以后，就一包一包的这种土就卖给我们了。那卖给我们以后呢、
嗯、
那它的那个菌类的东西啊，它不完全没有，它还是有菌丝菌种在里面，所以说我们买回家了以后、哦、不管我们种菜啊或种果树或者铺草皮的时候，就有一些土啊就垫在底下，或者当作种菜用的这些土，等到因为适当的环境还有因为有水了嘛，水了以后它就这个菌类就发生了，就长了很多的这种不知名的菇啊，有的是香菇，有的是草菇，有的是羊菇，各式各样，所以说就这样发生。那这个东西在很不好的土壤上面，你就会发现到哎，这些青苔之类的东西怎么会跑出来了？而且呢，如果说你们曾经住过山区里面的话，你就会看到 这个山区里面虽然说有一些这个大的那个树啊，里面有松树、杉树、柏树之类的，哎，可是你会看到很多什么蕨类，
对，
非常多的蕨类，
嗯，
那这蕨类呢，这是在最早最早以前的植物，它就是发生了，所以说、哦、我们现在不管说我们植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因为有了这种先胎类的东西，这种在先了以后，它是后来演变了，有银杏这些苏铁科的植物就出来了，然后呢、
嗯、
再演变了就变成一些开花的，因为这个世代的几亿年了，几千万年这种演变，他、
嗯、
们这些再加上一些遗传上面的突变了、啊，所以说就会变成本来不该有的就有了，就好像
了解，
就好像我们现在啊，气候的暖化，本来不该有的病都出来了，不该会发生的天灾都出来了，一样道理。
是，
哎，所以说这个因为经历了那么千千万万年呢、啊，所以说一直这样的演变，有的从地球上消失了，有的就在以前就有的，现在就冒出来了。不是说它本来没有的、
嗯、
本来就有的，因为气候的转变有的地方是回归到几亿年前的那种环境了，可是我们不知道哎，怎么跑出这个东西来了，其实它很可能很早以前就有了。
是，了解。所以听许哥这么一讲哈，我们大概就是就像简要的学习了一下这个植物发展史一样哈，追根溯源，知道它大概的一个来历哈。哎，不过许哥您讲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确实很多朋友，我想大家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前院儿啊，尤其是前院儿啊，因为经常有邻居们呢、啊、在那边遛狗啊，遛小宠物啊，然后呢，可能一走一过之后，哎，不久地上就冒出来那种菌菇类的哈。那么有些人就说这是宠物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他们排尿留下来的。那像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怎么处理好啊？
因为像宠物在排尿留下来的这种几率比较不大了。通常
哦，
宠物像猫猫狗狗啊，要牵出来啊，尤其是狗，有很多人呢、啊、牵了狗，就是走的时候，他就会。你家有草皮，他就会在你家草皮尿尿、
嗯、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有人在你们家的草皮上牵着狗尿尿的话，如果你看到的话，要记得一件事情，你马上拿着水管要去冲那一块。
哦，为什么？
一定要去，因为你不冲，隔两天他尿尿的那一块一定变黄、
哦、
甚至于死掉，那一块就变秃了。
哎呦，就给烧坏了是吧？
对对对，
草皮烧坏了。
对对对对，但是你说它会什么其他的菇跑出来？不会的，这狗屎跑不出这种好的菇了、
哦。是吗？因为以前我因为我长在北方嘛，老人就常说，哎，有时候有些菇类是狗尿苔，就是说是小动物在那边撒尿了之后留下的菌，然后长出来的蘑菇，所以在我脑中就一直有这个迷思哈。然后现在看到这个邻居们呢、啊、都在前院遛狗啊，偶尔就会留一点这个小动物的尿液在上面，我就会想，哎，会不会也长蘑菇出来呢？
因为他们的尿里面他们有那个包菌类的这些、这种东西在，它不会去生菇的，它只会把你的草皮给尿死。
哦，了解了解，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很重要哈。就像许哥说的，我们看到了千万别大意啊，这些小小宠物虽然很可爱，但是呢我们尽量不要让我们的宠物在别人家的草坪留下这个尿液，以免伤害别人的草坪，同时我们看到自己家的草坪有宠物尿尿的话也赶快清洗一下。好，非常谢谢许哥哈。那我们聊了半天了，也把热线电话打开听听看啊，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在您的生活当中哈，关于园艺种植啊，打理花花草草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接下来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直接在线请教园艺专家许哥。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接您的电话。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哈，继续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讨论的话题，不知道对您是否有所启发哈？了解到这个植物从孢子哈远古那么久啊，几千万年前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我们有如此丰富多彩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品类哈，丰富我们的生活，真的感叹大自然是很神奇的。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当然您也可以延伸到您的日常生活打理后院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么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方女士哈，我们先来听听看方女士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
哎，你好。我们家里有一棵枣树已经十几年了，光开花不结果，是什么原因呢？请老师解释一下。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个杨梅是个什么样子的果实？它有核还是没有核？
杨梅啊，您是问有核还是没核吗？
哎，对对对，我们附近的有一棵树，它有的人说是杨梅，说是里面有核，但是我们吃了以后里边没有核，不知道那个树到底是什么树，红红的。等一下，我发一个照片给你看，可以吗？
好，是这样哈，对，我想这位方女士说的那个树，等一下真的可以请许哥跟我们解答一下，我已经听到不止身边一个人问了哈，有时候小区里啊，有时候这个路边的绿化带哈，都会有这样的树，长得像杨梅，也是外皮一颗一粒一粒的哈，但里面确实就是。就像方女士说的没有核，不知道这么一说哈，等一下许哥就可以帮我们来区分一下哈，讲解一下。好，那我们清楚您的问题了，方女士。那接下来我们其他听众朋友如果也有像方女士一样有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园艺问题呢，您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有位刘先生打电话上来哈，但是可能是信号原因掉线了，没关系，请您抽空再打上来哈。那先请许哥帮我们解答方女士的两个问题好吗？
好，这个他说有一棵十几年的枣子树，那不开花也不结果。OK， 这个有的人跟我讲说这个枣子树必须要种两棵，其实不必了，一棵它是自花授粉的。这个枣子树啊。当它在通常来讲是在一月下旬，在湾区的话，大概是在一月下旬到二月这之间就开始开花。当它开花的时候，它的叶子还没有出来，是开花在先，叶子跟着在后。但是它的花很多，但是呢，它的花很小。还有，当这个枣子树它之所以不开花不结果，我先讲。当你在修剪枝条，我以前都在讲说，哦，这个落叶的果树通常都在11月到1月中之前这一段时间修剪这个果树的枝条，但是枣子树你不要去修剪它，你可以把它修矮，但是旁边的枝条都不要去碰它，因为在它的侧枝啊上面有很多细小的侧枝，因为那个侧枝啊在你剪枝的时候，到冬天它叶子全部 掉光的时候，当你剪枝的时候，你搞不清楚它是干的干枯的还是 它是活的，因为实在是分辨不出来。等到它二月份开花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发芽的枝条就是活的，没有 发芽的那就是你就把它剪掉。好，为什么不开花结果？第一个，你在一月中以前一定要灌水，一定要，所谓灌水就是拿滴灌水管放在那个树下滴灌滴24小时。其实滴灌滴24小时，你以为水会滴的很多，不会，滴灌24小时顶多5加仑的水。5加仑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5桶的牛奶桶，因为1桶的牛奶桶是1加仑，所以说5加仑只是五个牛奶桶的水，你一定要灌它。因为什么？然后在你灌的时候，同时间你要放一些鸡粪。如果说你家已经有十几年的话，你通常放在你家那个枣子树下面，你要放一袋一整袋的鸡粪放在地上。如果你 现在啊，我看到了在 Lowe's 啊有卖什么？卖那个围在果树旁边的大的半圆形的那种红砖，那围起来就把它围在你们家所有的果树旁边。这个围的圆圈的这个啊，已经断了差不多两年了，在 Home Depot 跟 Lowe's 几乎都没有再卖了。可是我上个礼拜我就看到，哦哟。Home Depot 跟 Lowe's 都已经开始在卖了，所以说你们家如果有种果树的话、
okay.
去买那个，因为你要灌水，把鸡粪就放在那框框里面、第一个就是灌水和那个把鸡粪放下去，然后再放三把，你用你去抓尽量的三大把的2100的尿素放下去，因为它二月份就要开花跟发芽了，你这个动作一定要有。如果说你不灌水也不管它，现在又气候那么干燥，它不开花结果是绝对自然的。但是你如果就是说明年一月中以前你灌水施肥跟这个2100这个尿素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那许哥，所以
对
这个就得要明年先天怎么说，在长之前就得给他做好这个基础功课哈。那现在有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吗？还是就今年就放弃就这样了，就只能等明年了？
没有，今年现在你听过了以后，你有空的话尽快尽早的先灌一次水，因为我相信那个水已经你大概给的就算你有给它浇水，但是它浇水只是在表土的一两寸而已，但是它的根部通常都在八寸以下，所以说你必须要用滴灌灌下去，因为你那个浇水就哗啦啦一盆下去，它不会进到底下的，你必须要滴灌慢慢的滴下去才有用。你用浇水，因为浇水是对蔬菜它那个须根啊浅根性的植物有效，但是对这果树来讲无效，你一定要先滴灌完了以后，然后你每一个礼拜每一次，你每一个礼拜浇3次或4次，每一次你只要给它一加仑的水就够了，但是你第一次你一定要给它灌足的水，让那个土壤都湿润了。
OK， 了解了。好，在许哥回答刚才方女士第二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把等在线上的两位朋友先接上来哈，那这样的话省着大家一面久等，然后等会儿我们再集中来解答这些问题。好，那我们先来接第一位朋友。你好，怎么称呼您？
你好。
哎，你好。
喂，
可以听见吗，这位先生？
你好，我姓商。
哎，商先生你好，有什么能帮您的？
我想请问一下许哥，那个我从隔壁那个石榴啊，它的石榴很好吃，我用它的籽来种的话，可不可以长得跟它的一样的，一样的品，一样的好吃？
OK，
就这个问题。谢谢。
好，不客气哈。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您？蒋女士吗？
是的，我姓姜。
哎，你好。
你好，是这样的，我种了，我常常听你们的节目，许哥，谢谢许哥，谢谢你们。我种了一棵那个百香果，开花开得很好，开了，我看总的加起来差不多有70-80朵，上百朵都有，很密密麻麻的。我看在网上看到就是要人工授粉吧，我就有像那个网上教的，就是。给它授粉，但是到现在一颗只结了一颗百香果，不，其他的全部都掉了，不知道是为什么，请教一下。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哦，没有了，谢谢。
不客气哈，那也请蒋女士稍等。好，那许哥刚才几个问题哈，请您按照顺序再帮我们继续解答一下 好吗？
好。
哦，不过现在导播提醒我们说到了休息的时间了哈，那就麻烦几位听众朋友再稍后哈，我们马上回来就为您详细的解答。
后院小天地，
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啊，方女士又打电话上来了哈，可能有问题没有表达清楚，但是也是线路问题又断掉了哈，没关系，方女士您可以再继续打电话进来哈，我们导播会再把你接进来。那同时在等待电话的时候呢，丁月在这里插播一个可能对大家就是生活理财方面有帮助的一个社区活动信息哈，因为最近股市震荡的很厉害哈，有通货膨胀的影响，昨天股市还大跌呢，那不知道有一些投资股市的朋友哈，您的钱包还好吗？有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哈？那作为普通人，咱们怎么能在这个股市中赚取一些我们想要得到的这个收益呢？那相信很多想要理财的朋友对这个会感兴趣哈。最近湾区的一位知名理财专家叫做 Sherin 王，他呢会举办一个免费的公益讲座哈，就专门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财富管理的一些秘密哈，然后可以帮我们找到比较适合的投资组合哈，所以呢就分享给喜欢理财的朋友，尤其是在最近股市投资中遭遇到一些坎坷的朋友哈，相信可以帮到您。那么这个免费讲座时间呢是在这个周六9月17号下午2点，那想要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报名，408-888-3577，408-888-3577。好，那不知道现在方女士有没有重新打回来哈，如果有的话就请导播接进来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请许哥哈帮助刚才几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呢，再继续帮我们解答，
好
吗？好，
刚刚方女士她有提一个杨梅啊，杨梅、
啊、
这个杨梅啊，因为它有几个品种，跟大陆的品种又不一样，跟在美国这边的杨梅啊，也有些不同，但是一般来讲，可能有些 parking 啊，有些地方啊。的这些 parking 里面种的一些树啊，它就有结杨梅。杨梅它没有核的，它吃起来啊，里面吃起来有点像什么？像那个 strawberry 那个籽啊，啊，这沙沙的籽一样。但是呢，它是本来是由绿的，然后慢慢转黄，然后慢慢转金黄色，然后再慢慢转红，甚至于真。深红，可是如果说你家里有种的话，你不要让它长太高。所以说它，你如果买了那个苗回来了以后，你最好就每一年就去修剪它的顶部，但是它侧枝你都不要修，因为你怕它高，所以让它长矮。长矮的话，你又把旁边的侧枝给去掉的话，它就会长不好，甚至于会死掉。所以说你去头的时候不要去中间的一些枝条，这样你比较容易采得到。但是这个杨梅因为有很多争议，有的说啊跟大陆的不一样就不是杨梅，不是，杨梅有好多这个品种。所以说呢，但是我所认知的在我们湾区很适合种这些杨梅，因为它的果有点像红毛丹，小的红毛，类似小的红毛丹那样，但是又不是很像红毛丹，类似，但是它也没有红毛丹这么大。那可以吃，而且我是有把它采下来当做果酱的。然后
哦，但其实它就跟杨梅没关系是吧？不是杨梅，
它是杨梅，我是认为它是杨梅，但是因为有些人他认为那不是杨梅，那我他们说跟大陆的杨梅长得不一样，他就否定了这个美国这边的杨梅。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过大陆的杨梅，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所认知的，我所知道的杨梅，就是现在我在湾区所看到有一些这个 shopping center 里面它有种啊。
对对，然后而且大陆的杨梅呢，它我想为什么很多朋友他会 confuse 啊，就是困惑，因为大陆杨梅里面是有核的
啊，这边没有
核。然后对，而且它的那个 size 就是尺寸比这边我们看到的哈，许哥您刚才讲的可以做果酱的那个还要大一些，
是，
然后它经过腌制呢就是才变得比较小，所以我想因为它的形态啊各方面都不太一样哈，所以让大家就觉得诶是不是不是同一种东西呢，也但是听您刚才讲，即使是在美国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杨梅它还是可以吃的，不用担心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是吧？
对，我吃了很多了，我还活得好好的。
OK， 那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哈。OK， 好，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如果您家也有或者亲朋好友家有想要尝试吃的话，那或许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哈。好，那么接下来还有
桑先生，
桑先生哈、啊、提到石榴的问题。
他说石榴，隔壁的石榴用种子去种它可以不可以？我是奉劝你啊，如果说石榴的话，你宁可去剪它几根枝条，几根枝条拿回家插枝，它就很容易活的。石榴插枝很容易活的，不要用种子，用种子发芽再长大的话，我是抗胜的两点。第一个呢，你那么种子种了以后，你照顾的这种时间啊，心力就比较多一点。第二个呢，因为种子它会容易变异、啊，所以说你不要、尽量不要用种子去种，用它的枝条去插枝。繁殖，而且它的插枝成活率也很比较高了。而且你要如果要插枝的话，你到明年的一月份，或者是你现在从去他家剪一两根枝条拿回家插在花盆里、但是记得要保持水分，它的成活率很高了。如果说不活的话，你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一月中以前一定要插枝，不要。因为它二月份就开始发芽的时候，它就顺势就长起来，而且长得很快的。
好。
第三位呢，就是江女士说，百香果花多，用人工授粉，可是呢，开花开了很多，结果它结果只有一个。OK， 第一个呢，因为在开花的这段时间那个气温啊是非常的酷热啊。酷热没有关系，再加上呢，因为它酷热，它水分蒸发快，你的水分给它的不够，就算它开花、因为它的花蕊干，所以说就算你用人工授粉很好，那是因为百香果如果用人工授粉的话，用这个毛笔啊去刷去弄的话，它的结果率会很高，但是因为酷热的关系，造成这个地那个叶子的水分蒸发多，而且花蕾啊，因为花蕾很容易干，它所以说不着粉，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给它的水分不够的话，所以说它结果就很少。照理讲你做的对，要授粉，它的结果率会很高，但是因为气候的炎热，你如果说给它的水分不够的话，那它的结果率就很低。照理讲你开了七八十朵，不要说多了，你就算最起码也结了一半了。如果说按照如果你的水够的话，它应该会结那么多的。不过没有关系啊，
了解。
它只要不死都会有机会。你现在还是给它水，给它多一点的水，尤其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你的水分一定要 match 到它水分的蒸发，叶子的蒸发。你如果说太阳很烈，水分蒸发多，但是你给的水不多的话，它开再多花都没有用。好，
了解。好，那我们今天节目还剩几分钟时间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有机会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那谈到刚才许哥说要跟随天气哈，我们这个水一定要补足了，跟得上。但我想可能常常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给多少水的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哈。有的人觉得我每天给一杯就够了，那有的人觉得我要给一 gallon 甚至是一桶哈。那比如说许哥前几天那个高温大家还都记忆犹新哈，这两天才刚缓回来。像那么热的天气的时候，我们的水量该怎么把握比较好，就是怎么样根据温度来调节水量，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三大类来讲啊，一个蔬菜，一个花卉。蔬菜类啊，因为它的根都多半都是须根，可是花卉类呢，比如说鸢尾啊，玫瑰这些根类啊，它都比较趋于表土，所以说在浇水上面呢，你可能要浇的比较勤一点。所谓比较勤一点呢，就是说你一个礼拜啊，一个在夏天的时候，你一个礼拜大概要浇个四五次。所谓浇水，我说的浇水跟换水是两码子事。浇水就是 OK， 你可能就一盆水、一碗水，或者就是你一些厨余的水或者是 啊，你洗碗的水你就浇一盆就可以了。但是你如果说是种菜的话，你记得这个菜你几乎要天天浇水，因为它的根太接近表土，而且太阳晒的关系，如果水浇的不多的话，它很早很早就会老化，老化的结果就会抽花胎就老了，
是吧？
所以说每一天都要浇，最少要浇一次，浇水就可以了。但是果树果树你第一次你如果说它不开花也不结果，或者是像刚刚说的，你一定要灌一次，用滴灌灌24小时，你一定要灌一次，然后你每个礼拜只给它，每一天啊你只给它啊，比如说一个礼拜就给它三次，每一次你只给它给它一加仑的水就够了。
哦 ,OK, 好，
因为下面的水已经足了嘛。
对，这样的话大家比较清楚了哈，到底是一次给多少才算是给到了水，好，灌水又是怎么区分的。好，那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到了哈，但抓紧时间，刚才提问的听众朋友又打电话上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 follow up 的问题哈。江女士你好。
哎，你好，谢谢你们。哎，我刚刚讲那个百香果，就是开了很多很多花只结了一个果，我觉得那个叶子啊长得非常好，那看起来绿油油的又茂密，我觉得好像水还浇得还可以。我在想是不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每一朵花里面呢都爬满了蚂蚁，会不会蚂蚁把花吃掉了还是什么？
不会。
OK,
和那个蚂蚁不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在那个花蕊里面一直爬，我怕它是把那个花蕊什么东西吃掉了，会不会？
蚂蚁也可以传播花粉的。
好，所以还是得从水方面解决问题，是不是许哥？
是因为这个百香果这种植物是很在这个地方是很少会生病的，但是它的叶子长得很茂密是很好，但是呢因为这个水，其实这个百香果对水很重要，是非常重要。通常来讲百香果如果水分不够的话，你当初在种的时候水分很好很多，所以说它绿油油花也开得很多，但是在它开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太阳很烈的时候，你的水要跟得上，你的水跟不上的话
好，
它不是因为你水浇的不够，它是因为太阳把那个花蕊给晒干了，大气的那个热度啊，太热，把花蕾的那个花蕾，它本来是湿的，是可以着粉的，可是它因为太干了，它不着粉，所以说，而且再加上你给它的水量不够，你以前都够，可是在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不够，所以说它就没有办法结果。
好好，那请这位江女士啊，还是从水的方面着手哈，在您现在的基础上再多给水，尤其是天热的时候要加大水量哈。谢谢许哥的解答，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刚好就到这儿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